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三有无你离障本来护主能行道七情如如光中常护我为诸法界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没开始吧？我发菩提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清佑书的讲义。白莲曼，白莲曼呢分了四个科判，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在讲啊论义。论义呢分了这个三个方面，初善、中善和这个后善。那么现在正在讲中善的论题。那么中善论题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先讲真上真实真正的这个基础是这个信心。第二科判呢先讲修持道的本体。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方面啊，略说广说，然后是教戒行持平等之意。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广说，广说呢分了六个科判，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和智慧。那么从这个六个方面进行宣讲，现在也在讲第六个科判当中。第六个科判呢宣讲这个这个智慧的本体。现在这个智慧的本体呢也分了两个方面嘛，首先是宣讲这个心根福根呢是修持道的本体。第二个问题呢是宣讲这个广说正念等智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可以说是这个两个方面嘛，首先宣讲一切有记善根的这个基础是这个智慧，第二是宣讲比如说这个一种智慧之道，现在正在讲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分了这个两个科判，首先是比如说中药之见，第二是宣讲真实之道。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方面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宣讲这个修持这个道的等它的唯品呢是三节，第二是宣讲修持道的同品精进，第三呢宣讲修持道的本体三学。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总说三学，第二是这个别说会学。现在呢可以说也是在讲这个第二个方面吧，在讲这个别说会学当中。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在讲这个宣讲这个别说会学呢也分了两个方面嘛，首先是宣讲到这个处理染污品之理，第二是这个宣讲去除清净品之理。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可以说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宣讲这个舍弃今生之理，第二是这个宣讲舍弃一切轮回之理。那么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内容，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方面略说广说。那么其中略说已经讲了的，他现在讲广说当中。那么广说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宣讲这个现世安乐但是呢不可信赖之理，第二个方面是宣说这个痛苦巨大之理。现在正在讲第一个方面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这个不可信赖之这个道理吧，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知此之后教解行持生法。现在也在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分了四个科判吧，四个科判当中呢可以说是宣讲到了清愿不定的缘故呢不可信赖，然后呢是无有满足的缘故呢不可信赖，然后呢后继不定的缘故不可信赖，然后呢讲到了高低不定的缘故呢不可信赖。那么其中呢前面三个科判呢讲到了所谓的这个在一切轮回当中呢一切亲友一切怨敌都是没有决定的缘故呢就是不可信赖要看破它的本质，然后呢升起出离心的道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也是讲到了这个以前无始轮回以来，像这样的话就是转生轮回的这个次数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非常巨大非常众多的缘故，如果现在不升起愿力心不从中截断轮回的相续的话，那么以后呢还会更加的这个更加飘转，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应该满足升起愿力心。那么第三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后继就是说这个转生轮回转生轮回以前是无始，那么后面呢也是这个没有一个终结的，如果照着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下去的话，那么还是肯定是要安立成这个无继的，但如果现在能够了解这个真理，那么修持解脱道的话，那么肯定可以间断轮回的相续使轮回成为这个无始有终。那么从这个方面讲，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高低不定，高低不定的缘故呢，然后呢应该这个可以说是产生这个厌离心了。那么从这方面呢进行宣讲，那么这个方面进行宣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分了六个方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国人不可信赖之理，第二是乐意久伴不可信赖之理，第三呢是美妙住处不可信赖之理，第四呢是安乐按照行迹不可信赖之理，第五呢是丰厚收用不可信赖之理，第六是庄严微光不可信赖之理。那么从这个方面宣讲可以说是高低不定，也就是说在这个这个总的科判当中呢主要是讲这个高和低呢都是不定的缘故，如是的话就应该精进修持正法。 首先先讲第一个问题了，国政不可信赖之地。那为什么龙树菩萨这地方讲的国政不可信赖呢？那么一些众生的这个想法，按照一些众生的这个想法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说拥有了国政啊，也就是说如果得到了国王啊，或者得到一国之主这样地位的时候呢，呼风唤雨的，然后呢就是说高高在上的话啊，可以享受一切的欲妙，满足一些众生的像这样虚荣的心理，认为就是这个值得羡慕之处。但实际上呢，所谓的是国政你得到的话，那么也是这个短暂的时间，或者国政本身来讲的话也是无常的体现，或者说国政本身来说的话容易造罪的缘故，就是说从方方面面要将所谓的这个国政看破，然后呢认为国政呢不可信赖。那么从这方面，尤其是从这个末法时代，尤其是末法时代的话，那么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时代当中呢，如果说一旦拥有了国政，拥有了国政之后呢，如果一不注意的话，特别容易造罪，因为作为一个国王来讲，或者作为一个这个一国主次主来讲的话，像这样的话，他手里的拥有这个大权，拥有大权的话，那么可以让别人这样做或者那样做。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就说这个没有因果或者就说这个造下了罪业的话，那么通过自己的这个身份呢，很容易堕落。所以说呢，应该看破这个国政，不应该生起乞求之心。从此当中讲到了第四贪嗔世间共，以业感召亦堕地，纵然成为转轮王，于轮回中复成仆。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两个方面吧，两个方面呢是从两个角度来观察所谓的国政不可信赖之理的。那么从哪个方面呢？一个是从第四作为例子观察，第二个是从转轮王作为例子进行观察。那么第四呢，可以说第四天呢，可以是从这个欲界天如是的话进行观察的。转轮王呢是从人间人道当中呢如是作为观察的。所以说呢，一方面呢讲的时候呢，这个第四天的这个果位或者三十三天之主的这样一种果位的话，这个让人们这个羡慕的。那么这个作为这个弟子来说呢，因为以前行持这个十善业行持上等的十善业的缘故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转为这个第四天王转为第四天王的话，就是堪称世间供就是说呢，他呢可以说是这个受到这个世间的供养。一般的人认为这个三十三天的这个天王等等的，像这样的话是高高在上的。如果给他供养祈祷他的话，那么第四天王可以赐予自己种种的圣缘可以使自己呢获得安乐。实际上一般的人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呢，第四堪称世间供呢，从这个方面可以理解的。以业感召一堕地，以业感召一堕地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个第四，他得到这个第四天王的位置呢，也是通过善业而感召的。既然是通过善业而感召的，那么他这个第四天王呢就不稳固为什么不稳固呢？有这个业呢就有这样的果，有这个因呢就有这样的果。所以说这个果既然是通过以前的业因所感召，所以说它本身来讲呢，肯定要跟随业因的升起或者失败或者失坏而这个什么而这个成为第四，或者就是说从第四天所退落的。既然以业感召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这个第四天的果报呢终究会消尽的。第四天的果报终究消尽之后呢，那么亦堕地怎么样堕地呢？一方面他自己这个成为第四天王的这个善业善的引业用尽之后呢，他不能够再处在这个第四天王的位置。然后呢，又因为他自己在这个得到第四天王之前呢，他是通过这个强大的善业力压服了相续当中的种种的这个恶业力。所以说呢，一旦善业力用尽，他没办法待在第四天的果位。那么像相续当中的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引业一现前之后呢，那么也会从第四天王高高在上的位置上面呢堕到地下就堕到地下的。所以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即使是得到了第四天王呢，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实际的，就是说呢不可信赖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人天果报当中的这个天人的果报，尤其是天王的果报呢断绝希求之心。那么下面呢，众人成为转轮王呢，就是从人天果报当中的这个人的果报。那么从人的果报来讲的话，转轮王那么是在人道当中没办法相比的就是最为这个显耀的位置呢，就是成为转轮王。转轮王呢，他可以拥有这个四大部洲，那么拥有这个大片的土地，拥有很多的人民，拥有很多的这个权利和财产。那么像这样的话，转轮圣王呢，那么就是这个特别让人们羡慕的。但是呢，纵然成为转轮王，于轮回中复成仆。成为转轮王呢，也是因为以前的话就是造了一些这个善业，那么造了一些善业，通过业感召而成为转轮王。那么如果说他这个成为转轮王的这个业因一旦用尽之后啊，他也会在也会在轮回当中呢，现前以前所造的这些这个不愿意的果报吧，像这样的业因所引发的果报呢，在轮回当中变成仆人。 变成仆人。那么这个方面是两个很这个很大的这个很大的一种差别吧。前面讲到第四天呢是不运动的处，然后最后呢就堕于地下啊，就堕于地下的，从一个高高在上，然后堕于这个地下面，所以这个方面是很高和很低之间的一个对比。那么像这样的话，轮回的本性呢就是这样，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叫做我们不要需求。然后第二个方面呢，也是从一个极高和极下方面的对比。那么在这个人道当中呢，转轮王是高高在上的，在这个人道当中呢，变成别人的仆人啊，变成别人的奴仆，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低贱的。因此呢，即使是你曾经变成转轮王，但是呢，后面也有可能变成这个奴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国政呢是不可以信赖。既然不可以信赖的话，那么会断绝我们对这样所谓的这个国政的需求之心啊，确实是这样的。因此说像这样通过如是的这个观察，了解到所敬的这样自己所贪求的、所追求的这样的位置之后呢，那么就可以发起一个出离心。在这个学佛人当中呢，很多人学习佛法呢这个成佛方面呢就是这个很模糊，但是呢想要得到一个这个后世当中得到一个显要的位置啊，或者升天呢，很多人的相信当中有这样的一种错误认识，就认为呢得到人天的果报就是学佛的一个目的。但这个方面是完全这个错误的。像这样的话，这个真上身的这种修法呢是佛陀暂时设施的暂时设施的一个修法而已，实际上呢根本不是佛陀给佛弟子所宣讲的这个出世间的这种这个殊胜正道，所以说应该把这样方面的话认识清楚。这个是从一个角度的进行这个宣讲的。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宣讲的时候是怎么样呢？观察我们的相续，观察我们相续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无始以来，无始以来呢，曾无数次做过第四天王，无数次呢成为转轮王，无数次呢从第四天王堕到这个下面，无数次呢从转轮王成为奴仆。那么现在是怎么样呢？现在还是在轮回当中没办法解脱的确实没办法解脱。所以说通过这样的观察，也可以断绝我们可以说这个需求这个后世当中呢得到转轮或者第四天王的这个。那么这个是从以前的这个无数次转成第四天和转轮王呢，对解脱毫无意义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呢进行了宣讲。那么从这个以后来说呢，也是同样的。如果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发愿力、所有的回向的功德，都是想要变成一个第四天或者转轮王的话，那么以后的情况会怎么样呢？以后的情况还是一样的。虽然你通过这个善业呢，一度成为第四天或者转轮王，但是呢，通过你自己的这个善业用尽之后呢，还会堕入地下，还会呢成为这个奴仆。所以说，从这个三世进行观察。从三世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了解到了所谓的这个第四天呢、转轮王等等这样的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特别约异的种种的国政的果报，是绝对不可以信赖的，不可信赖。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从三世方面观察的，从三世方面观察呢，现在我们自己来讲呢，从现世来讲，我们还没有成为第四天，还没成为转轮王，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观察前世和后世呢，可以用自己方面作为这个例子观想自己。比如说以前我得过转轮王，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还是个众生。那么就是说以后我得了转轮王又能怎么样呢？以后得了转轮王还会堕地，还会成奴仆。所以这个方面三世当中的前世后世可以用到自己上面观察。那么从现世的观察的时候呢，现世观察我们就观察现世的第四天、现世的转轮王，也就是说现在还存在的第四天王，现在还存在于世的转轮王。虽然在南赡部洲现在来说的话没有转轮王，但是在其他世界当中也是有转轮王的。所以这是我们观察这些所谓的这个第四天观察所谓的转轮王，他们如果是通过有漏的善业所感召而成为这个第四或者转轮王的话，他们的这个果报呢也是不稳固的。我们羡慕他，我们供养他，像这样的话有什么用呢？实际上他自己只是通过有漏业而成为一个暂时的一个君主而已，以后他的业一用尽之后还会就堕落。所以说现在我羡慕他有什么用呢？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说对现在的这个第四天和转轮王进行观察。如果他是有漏业有漏的善业所引发的话，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有些第四天呢，有些转轮王他是佛菩萨的化身，佛菩萨的化身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显现上面呢有这个有这个退堕显现上面呢有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失去转轮王的这个时候，但实际上呢，从他们自己内心相续来讲的话，没有任何变化的。但如果不是这样的事件，那么如果是通过业力感召的话，绝对是无常的，绝对是不可以信赖的。从这方面应该可以了解。天王第四成为堪为世间应用处，然而以业力所牵，最终也会一落千丈 堕入人间或旁人等处。那么这个首先观察这个地势天王，天王地势呢分三殿天王，有些地方讲是这个玉皇大帝啊，有些其他地方讲玉皇大帝，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三山天王，或者就是直接讲这个地势天王。那么现在这样的话，在堪舆世间的金宫处，因为他有神通啊，因为他有种种的这个很大的福报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成为世间金宫处。但是通过业力所牵引呢，最终也会一落千丈，有时候从极高的位置上一下子堕到这个极低的这个位置上面，所以说堕入人间或者这个旁生等处。这个在人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微小的这个善果，人间当中的这些方面，在地势天王在正在称王的时候，或者正在做地势天王的时候，根本就是不屑一顾的看不起这样的一种人间的所谓的这个善果这个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人生等等是看不起，旁生更不用说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反正有了业力一尽之后呢，就会显现成这个堕入人间，或者说这个堕入旁生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鉴别。人中君主转轮王，往昔的三界如玉穷尽时，在流转轮回的过程中，也会变成低三下四逼宫屈膝的奴隶。那么人间君主的这个转轮圣王，转轮圣王现在这个所谓的世界上的这些国王啊，这些总统啊，实际上呢还不如以前的这个铁轮王，因为这个铁轮王他可以这个王一周，也就至少来说的话，整个南瞻部都是归他管的。如果整个南瞻部都整个地球归他管的话，称之为铁轮王。但现在这些君主来说呢，没有一个有这样的势力的，没有一个国王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权力能够这个可以说是掌握整个南瞻部的。所以像这样来讲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现在的这个君主呢更加不是我们所这个所这样的一种这个需求的位置，这个方面就是相当明显的。所以说像这样往昔的三业无欲穷尽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流转轮回过程当中，绝对会变成这样这个低三下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奴隶。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王政，像这样的这个王位呢就是不可以信赖的啊。前面我们讲过了，尤其是成为现在的这个国王的话，像这样的话就会造很多恶业很容易呢就是堕落下去的。所以说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种种的这个国政，种种的国王呢就不能成为我们的这个星球之主。但是呢如果单单说呢这个王政不是我们的星球之柱呢，如果不加以这个详细的观察，不加以详细的讲解的话，有些人还是会认为这个王政呢还是这个非常令人这个羡慕之处，还是会追求，还是会发愿最后呢得到这样的果位的。但如果按照佛经论点这个理论，或者这样一观察之后呢从很大的程度上面就可以这个扑灭我们相续当中的种种的这个追求后世当中王位的这样一种想法的。第二个科判呢越狱有伴不可信赖之理。纵然长期与天界享用阿罗之天女附随地狱遭碎断感受极难忍受苦。这方面讲到这个什么越狱的有伴越狱有伴不可信赖。当然在宋史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越狱有伴呢，作为天子来讲呢就是这个天女呢就作为他的越狱的有伴呢从这个方面再进行观察。但是虽然是观察是个天界，但是我们可以观察人间当中，所谓的人间当中呢人们的这个妄想意识当中呢也认为呢能够找到一个所谓的越狱的有伴，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很好的妻子吧，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但是像这样的话在人间当中拥有一个方方面面最美好最这个完美无缺的这样妻子的话，实际上也是不可以信赖的也是不可以信赖的。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从人间来说呢，像这样一个女子的话，那么这是年轻的时候呢令这个其他的这个男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生起贪心。但是如果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随着年龄的增长，像这样变老的时候呢，谁还会去喜欢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真正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越狱的友伴产生贪心或者喜欢的话，也就是十几年二十年的这样的时光，你老了之后呢谁也不会喜欢。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所谓追求人间当中的这个像这样这个美好的这个眷属，像这样的话也是根本不值得去追求的。而且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人间当所谓十全十美很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妻子呢，也找也找不到的所以说方方面面都有很多缺憾都有很多的这个缺陷的。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在短暂一生当中，如果把自己的精力用在追求这方面的话，就会耽误自己的修行。从人间当中是这样讲，那么宋词当中呢也是从天人方面讲的。天人方面怎么样观察的呢？众人长期于天界享用阿罗之天女，那么这个因为天界当中天界当中的时间呢是比较长，它的寿命是比较长的，所以说呢观待人间来说呢，它是这个极为漫长的岁月非常漫长的岁月。很漫长的岁月当中呢，在天堂当中像上的话就是这个享用这个天女的作为它的这个友伴。 有些时候呢，在一个宫殿当中，一个天子有很多天举围绕着啊，在这个很多这个前行当中啊，或其他经论当中都有这样子的宣讲。那么在长久享用这个阿耨的天举，那覆随地狱遭罪的，覆随地狱呢？那么这个随字呢，这个随字呢稍微也不好理解一点。那么随字呢，如果是堕字的话就更好理解，覆堕地狱遭罪的。但是像这样的话，这个像这样的话如果是覆堕地狱，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如果长期在天界享受了天女，他这个方面的生活是特别好。然后呢，就是说天人的这个果报一旦消失之后呢，他也会就在地狱当中遭了各种的各样的这个痛苦。那么这个如果是这个堕的话这样讲，但是如果覆随呢，覆随也可以解也可以解释，并不是说这个随呢不可以解释的，只不过呢要稍微这个取得一点解释的。怎么样呢？就是说首先呢，他自己通过三业力在天界当中就是呢就是享受安乐。那么后面呢覆随业力覆随的就是覆随覆随这样的一种以前所造的这个业力堕入地狱当中，堕入地狱当中之后呢，遭到这个狱卒的或者遭到这个种种像这样一种这个可怕的这个兵器的这个折磨，身体呢就是这个变成粉碎，身体的断为两段等等，像这样的话感受极难忍受苦。那么地狱当中的痛苦和天界当中安乐来比起来说，像这样的话悬殊是相当这个这个大的很大的这个悬殊，一个天一个地下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你愿不愿意呢？一般人呢，对这样一种这个天界的安乐是追求的，对这样一种地狱的痛苦呢，是极力排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你自己如果有善业，你会短暂的转到天界当中受安乐。为什么这个地方讲长期，我没有说是短暂呢？以前我们大概已经讲过吧。那么这些天人呢，这些天人在天界当中感受安乐的时候，这个时间是过得特别快。过得特别快的，所以说虽然就是说在天界当中的时间比人间要长得多，但实际上呢没有，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违缘，没有什么其他的痛苦的缘故，所以说他的天界当中呢几千年几万年就感觉就是很快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呢是很长，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实际上看起来是很长，实际上就是这个特别短暂。而如果要死亡的时候呢七世当中的痛苦呢比他远远超胜于他很长几千百万年当中所说的安乐这个事，他就认为呢这个七天的时间呢特别这个漫长，所以最后死多的时候有七天的痛苦嘛。因为像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反差。然后呢一旦堕入地狱之后这个堕入地狱当中之后呢，他就感受极为难忍的痛苦。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真正作为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所境来进行观察的时候，那么就很特别容易了解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这样按照龙树菩萨这样排列的方式也就是说首先讲到一个特别让我们羡慕的一个这个天界的安乐，然后马上就讲一个地狱当中难忍的痛苦。这个时候呢，我们站在这个站在前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一看的时候，现在虽然就是说天界很安乐，但是还是要堕入地狱当中受痛苦。像这样的何必去这个这个可以何必去感受这样的一种这个无意义的这个痛苦呢？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觉得呢，像这样一种纵然得到了一个圆寂的友伴呢，还是不可靠不可信赖的。如果没人按照这样送死的观察，那么自己一个人当局者迷吧。当局者迷，自己一个人看的时候呢，往往就是对于地狱当中的这些这个痛苦呢，就是不想观察。就观察的是什么？想观察的就是人间的种种的安乐，人间当中的种种安乐，天界当中种种安乐。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别妄念就会蒙蔽自己的这个心，没办法认识到一个轮回的这个它的这个实相不知道轮回的实相的话，就还会追求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谓的短暂的这个幸福。所以像这样一种这个对比是很容易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所谓轮回的这个实相的。即便曾经在漫长的岁月中与天童尽情享受拥抱抚摸妩媚多姿阿耨可爱的天女的安乐，然而也会下堕地狱而遭受夹在三间，被利刃碎尸万段，铁狗利齿撕扯，忍无可忍的痛苦。那么首先呢是在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天堂当中进行了这个和这个天女一起这个享乐，但是呢自己的业尽了之后呢随着自己的这个恶业下堕地狱，那么会这个感受遭受在这个这个夹在三间当中，比如说纵合地狱呢就是被夹在三间，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呢就是这个创成粉碎，然后呢被利刃这个碎尸万段呢在这个地狱当中被这个狱卒用这样的一种这个利刃呢碎尸万段，或者在剑狱林当中呢像这样的话一个一 风吹过的时候，风吹过之后呢，就是这个剑叶上面的这个叶子全部变成宝剑，然后这些宝剑呢像树叶一样飘落到自己身上，把自己呢就是碎尸万段。还有铁狗立齿这个撕扯忍无可忍的痛苦，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在天界当中呢，自己所拥抱的呢是这个非常可爱的天女，但是在地狱当中所拥抱的是什么呢？就极为可畏的这样一种这个贫女啊，像贫女。在前天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吧，在讲铁柱山地狱的时候也是这样讲过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很大的一个反差的，一个是特别喜欢的，一个是特别这个特别这个男人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般的人呢就难以这个从两方面都思考到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借助这个菩萨和这个佛的这样的一种宣讲，就能够使我们很容易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说呢，认识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有伴不愿意不可信赖之理。那么如果从天界这样这个比较的话，那么如果天界的天女都不可以信赖，那么人间当中所谓的这种短暂的一种这个夫妻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安乐，那又怎么值得我们去信赖呢？所以说从这方面比较的时候，中间就容易了解，中间的事情就容易观察了。第三个合伴呢，冷庙住处不可信赖之地，长久居于山王巅，随主起伏及惬意啊，妇轮堂位失分离，同勋难忍之苦味。那么这个讲到了这个美妙的住处不可信赖，美妙的住处不可信赖呢，宋词当中是讲到了这个三十三天当中的，像这样的话这个宫殿，三十三天的宫殿呢随处起伏，像这样的话就是令人非常的这个欢喜的非常的就是满意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到这个问题。那么既然是天界当中这样讲，那么对到人间当中呢，人间当中亦复如是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既然是客观当中讲到的美妙住处不可信赖，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在人间当中啊，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豪宅，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非常好的这种住处呢，实际上也是不可以信赖的确实不可以信赖的。那么天上的这个天界的这样一种这个房屋呢，它全是珍宝所成的。那么在人间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居处呢，怎么样呢？也是一种土石结构的土石结构的。从这个方面建筑材料方面看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相比确实没办法相比。人间当中的像这样的一个地面呢，它是尤其是大理石地面呢，水泥地面呢，或者铺一些地毯呢，像这样的话，就从这方面感觉看起来是很越界的。而天界当中呢，像这样的话都是随处起伏的像这样特别柔软的这样一种大地，因为从方方面面就是没有办法比较确实。而且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天界当中的这个住处呢，它是具有这个相对来说呢，具有一种这个恒长性的长久性的。而在这个人间当中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也不如果不整修如果不装饰的话，它就会变旧，或者有的时候遇到火灾遇到水灾的时候，像这样的话也很容易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很容易这个损坏。或者人间当中的住处呢像这样的这个好的房子呢，也容易遭到抢劫或者也容易遭到小偷的袭击像这样的话有很多不愿意的地方确实有很多不愿意的地方。但是呢，这个方面呢，我们做这个两个方面比较吧。一方面做两个方面比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方面有很大的必要性。一个方面呢，是作为现在我们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作为现在我们当今的这种情况来说的话人们对于这个能够见到的能够想到的这样的一种好房子这别墅呢有一种追求之心，那种追求之心。所以这种追求之心呢，我们就有从方方面面来宣讲它的过患宣讲它的过患。那么你得到这样的房子有什么样的必要性有什么样的好处，是不是可以信赖的呢？不可以信赖。所以说呢，可以熄灭现在修行人对这个所谓这个好房子的追求对好房子的追求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在人间当中我们举例的话，就是最好的房子以这个方面呢作为这个比较的。当然如果按照佛学院这样的一种这个条件来看的时候呢，最好的房子也就是一个木头房子的一个木头房子的话，像这样的话里面装修一些东西的话，认为这个很好很认为自己摊子，但是有什么摊子的呢？和世间上的房子比起来的话，根本不值得摊子。但是呢，我并不是说也一定要去做一个窑洞，或者一定要做个什么四面六方的房子，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这个这个地方，尤其冬天来的时候呢，像如果房子漏风或者就是说它不结实或者这方面呢容易产生一些疾病产生一些疾病之后呢，长远角度来看的时候，容易就是说就是说对这个文思修行呢产生一些障碍。所以说呢我们自己的房子，你就不要说不要摊好不要摊这个怎么样做的特别特别华丽特别好，就是把它堵得把它弄得结实一点，或者把它弄得一个稍微就是这个紧密一点吧，不要漏风比较暖和一点呢，这个时候呢对修行来讲也是一个顺缘。所以说不要剁两边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放什么呢，经常的一个较劲经常的一个较劲，也不要标榜自己故意做个特别破的房子，也不要呢就是说花很多很多钱，像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些房子装修也是个木板的，把它定来定去的，或者就是这些像这样的一种泡沫板15块钱一张的都要定来定去的，有什么可以追求的？实际上呢，如果没有这样的贪心的话，我们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贪心，只是想把这个房子弄得密一点，或者弄得暖和一点，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想要炫耀，那就没有什么炫耀的了。我这方面对现实的修行人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看法，对房子的看法应该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又为什么要宣讲这样对这个天界当中的这个房子，对天界当中的住处不可以信赖呢？因为像这样天界当中的这个住处呢，放在人间来说，虽然超胜百倍了，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它这个天界的房子呢，和天界的房子呢，也是一个无常性的，或者说，就算是这个天界的天宫当中，它存在的时间长，但是你的寿命有没有这么长？所以说，像这样你贪睡的话，最后还是不可以信赖的，最终还是会堕落的。这个从两个方面讲到对这个每个的住处呢，不可以信赖之地的。宋词当中呢，看到吧，长久居于三王殿，长久居于三王殿呢，主要是从这个天界的这个一千年当中吧，三十三天的话，就天界的一千年当中呢，在这个须弥山王的这个顶峰上面，在须弥山的须弥山的顶峰上面呢，有这样一种特别越异的这个无量宫，那就特别越异的这个宫殿，它这个。构造来说呢，基本上是这个珍宝组成。那么它的地面来说的话，随珠起伏啊，随珠起伏，随珠起伏。从这个方面讲，很相似于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了。极乐世界的大地呢，实际上也是随珠起伏的。像这样的话，你踩下去的时候，它就陷下去，然后你脚一踩，它也弹回来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走在上面呢，特别的这个舒服啊，特别特别舒服。所以说呢，三十三天呢，通过它天日的福德吧，它也有这样相似的这个功德的相似的功德。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随珠起伏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地面呢如果就是说没有忘记的话，也许以后能想起来以前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但如果是忘记的话，怎么也想不出来到底是什么舒服的，不像踩沙发一样，踩沙发踩西龙石一踩下不注意啊就要倒下去的，所以像这样肯定有很大的差别，我想是很大的差别的，但是到底是怎么样随处起伏的，只能大概就觉得很舒服吧，这个方面就可以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随处起伏即惬意。福伦堂位这个是正理，但是呢你这样的一种眼界一旦进了之后啊，你还会堕到这样一种这个地狱当中堕到这个堂位坑这个地狱或者四分离地狱当中同熏男人之苦味。像这样的话，一方面就同熏的意思呢，就是说一方面你要感受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铁嘴的昆虫呢吃你的这样一种痛苦，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堂位坑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感受自己的这个腰以下呢，像这样被这个火炭所焚焦的这个痛苦。在这样过程当中呢，还要同时感受就难闻的这个，同时还要被这个什么难闻的这个气味所这个所熏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一方面这个气味特别难闻，一方面看的时候呢，还要感受其他痛苦。所以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大的这个反差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再怎么越狱，最后还要堕到地狱当中。以前世尊对蓝陀尊者视线的时候呢，也是从这个角度视线的。首先把他带到天宫，你看一下，哎呀这么美妙，他就很喜欢。然后又带到地狱，哎这么痛苦，他马上通过这样一比较之后呢，他马上就熄灭了。所以所谓这个后世当中真上身的将有安乐，人天的安乐。当体在这个需求心的当体心念，然后就发起一个殊胜的这个见地心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虽然没有这么大的福报，没这么殊胜的因缘，然后呢在天界去逛一逛，然后呢在地狱当中去看一看，这方面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直接发起见地心的机会呢几乎现在就是找不到的几乎就没有。但是呢可以通过这个佛菩萨所造的这个经论当中所描绘的这些情况，尤其是龙树菩萨呢把这两个方面汇集起来的时候，让我们一观察一观察的时候就知道，像这样的话确实是这个没有任何信赖之地，如此的话就可以产生一个厌离心。尽管以往于天界千年的长久时间里居于须弥山巅的三十三天上，在珍宝大地上随逐起伏快乐无比，但亦业力感召而沦落到躺位坑四分集中的痛苦，该是多么难以忍受。躺位坑呢就是前行当中讲到了，主要是像这样一这个很多众生吧，有些是从无间地狱当中解放出来的众生呢然后他的业力没有尽的缘故，他就无间地狱当中虽然解脱了，但是还要他的这个剩下的业力呢还会感受痛苦。所以说呢他就从无间地狱出来之后，他就看到这个远处有这个特别就是清凉的这样一种这个泥坑，他自己想因为在这个一个中间当中在无间地狱当中受痛苦，所以就特别的燥热，他就想去清凉一番。但是一跳进去之后呢，马上这些水呢这些这个清凉的东西全部变成这样的一种烧燃的这个火炭，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自己的这个小腿大腿这方面呢他这个骨肉全部被烧焦，露出这个白骨，特别特别痛苦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这样躺位坑四分级呢也是类似的有类似的，像这样有些地方是无间地狱众生出来，有些地方有些时候呢是单独的业力就是他的业力不是特别重，但是呢就 就堕到地狱当中的时候呢，就感受唐维克呢，或者感受这个四分级的这个痛苦，然后呢就也是像前面一样，看起来很愿意，但是跳下去之后呢，马上就变成这个尸体粪便充满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泥坑，像那四分级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这个尸体和粪便充满的，一方面在这个尸体粪便的所所去的这样坑当中呢，它是臭气熏天的，一方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自己的这个身体落下去之后啊，在这个四分级当中有很多很多铁嘴的寒生啊，铁嘴的寒生呢就吃自己的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感受两重痛苦，很长时间之后呢才能够得到解脱的，所以像这样想一想，这样的这个唐人坑像这样的四分级的痛苦怎么样忍受呢？确实难以忍受，既然难以忍受的话啊，经常教诫到呢，心中对此理当慎重思考，理当慎重思考是什么？思考什么呢？并不是单单让我们思考这个地狱的痛苦，要和前面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美妙的住处一起思考啊，一起思考。实际上，这个科幻的内容就是美妙的住处呢，主要是讲到天界，为了使我们为了使众生呢，就是这个厌离对这个天界的向往，所以说呢，做一个比较的，也就是它的重点啊，它的核心呢，还是让我们就是舍弃后世当中的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人天善趣。为什么它的核心是这个呢？因为一般的人谁会对地狱产生心求心呢？啊，谁会对这样地狱的痛苦产生个心求心呢？不会产生心求心的。既然对地狱不会产生心求心，那么支持的是什么？支持的就是我们对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美妙住处，尤其是天界啊、人间当中的这个美妙住处产生一种心求心的。实际上就说是无常的、不可信赖的道理，就是说应该修持这个解脱道啊，应该修持解脱道，如是的话获得解脱。那么从一个方面讲是这个它的核心是这样的，一方面呢就是说也是让我们自己认识到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居处吧。像居住前面我们看到我们观察的时候呢，美妙的居住呢就是它无常方面的过患我们讲过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从另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如果就是说处在这么一个豪宅当中，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出家人如果住在特别豪华的房子当中长期居住，这样的话对我们的道心有没有帮助？哎，对我们的道心的增长有没有帮助？绝大多数的众生来说呢是没有帮助的，绝大多数的众生来讲的话绝对会退道心的，绝对会产生很大的贪欲心的。所以说在佛陀和这个如来菩萨在经论当中教诫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应该让我们住在一个相对远离这样的一种环境吧，过于好的房子这方面的话，首先不要去追求，首先不要想以后怎么样得到一个这么好的房子去住，首先不要去这样去。如果这样的因缘一旦具足有了这样的因缘之后呢，也还是要这个慎重思考。虽然有些时候呢自己遇到这样这个特殊的因缘，自己没有废弃他的这个功夫吧，也就是说无情当中别人供养你一套特别好的房子，这个时候呢你是无情当中获得的，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说明你是肯定是绝对是前世的福报，前世的福报得到的。按照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前世的福报显现你可以享用，这个方面是从可以享用这个角度来讲，但是我们还要从更深一层的进行观察。你可以享用这方面，就因为你没有情作，没有造罪没通过邪念的方式获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是清净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观察，我住到这个房子里面，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之后呢，如果我对这个房子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贪恋心，这个时候的后果会怎么样？那后果会怎么样啊？有时候就会想自己的贪心呢比较重啊，自己像这样道心呢不坚固，所以说如果拥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的时候，很有可能就认为就会产生一个错误的认识，那是什么呢？就认为这个轮回当中还是有安乐的，还是有安乐。你看我的房子这么好，还是有安乐可以得到的。这样的话，就实际上就被这样的一种轮回的假象所迷惑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啊，前面我们说从两个层次观察了，一个方面就你得到这个房子，你是无情当中当然是福报的显现的，这个方面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清净的，可以享用佛会开始。然后从另外第二个角度来讲，如果就是我住下去之后呢，如果说对于修法没有帮助，反而退堕了，这个时候呢就要自己好好的思维需不需要继续拥有，或者像这样是不是要继续住下去，这方面应该好好观察。所以这方面我们是从道理方面讲从道理方面讲，不针对任何人，不针对任何情况。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看自己的相续，如果真正的菩提心比较坚固，菩提心比较坚固，像这样的黄金和牛粪等同，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住破窑洞也好，你住这样的高档的房子没有什么差别，这些当中对他都不生什么这样的一种执着，反正能够修法就行了。这个方面你修持下去的话没有任何过患。但是如果就是说自己容易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贪恋心的话，那么就是趁早舍弃为妙趁早舍弃为妙。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道理方面再这样讲，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自证分吧，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识，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烦恼呢就是最清楚的最清楚自己有 什么样的这个贪心，有什么样的嗔恨心，愚痴心怎么样，智慧怎么样，定解怎么样，什么种种相续当中的功德禅定怎么样，都是特别清楚的啊，非常清楚，不需要你的外面装一个什么大修行人，不需要让别人看认为觉得你是一个大修行人，这个方面都是一个假象啊，作为修行人来讲都是一个舍弃的，反正就是观察自己的内心啊，自己的内心自己的烦恼自己最清楚，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好好对照佛意啊，就好好对照佛经的这个所讲的道理，哎呀，认真的思维，认真的思维之后呢，慎重做取舍。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讲的道理方面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真正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面临这样的情况是要做取舍，这就是啊，不是很容易的。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坐到这个地方啊，现在我们坐的地方啊，一对到这个宋词啊，一对思考这个法义的时候，哎，可能也许马上发个愿，以后的话遇到再好的房子、再好的车都不要，像这样的话，这个愿很容易发。这方面就是因为我们的对境还没有现前，对境还没有现前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想也可以的啊。其实相对的话，发一个最坚定的誓愿都可以。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哎，别人供养你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就不一定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那个时候就看你的这个功夫了。确实是不是到底是，像这样怎么样取舍呢？这个是要看你自己的这个宿舍的善根，要看你的相续当中的有多大的毅力啊，对正法的这个像这样的修持决心这方面去取舍。所以像这样道理是这样的，但是能不能做到呢？要看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个对正法方面熏习的程度啊，这个正法入心啊，入了多少啊，深入了多少自己的内心当中，这一方面呢，就是确实是什么，就是这个稍微有不同，但是道理方面首先要了解，道理方面都不了解的话，以后呢就更加难以取舍了。所以道理方面了解之后呢，以后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自己还可以去运用，就现在文思所得到一点智慧呢，像这样去做一番思考，那个时候还有就是说这个取舍的一种这个机会吧，还有思考这个取舍的机会是有的。所以像这样听不听法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像这样心中这个对此应当慎重思考。那第四个课本，安乐行径不可信赖之理。那么就说这个安乐的行径呢，实际上是个不可以这个信赖。那么也就是说呢，前面这个前面从这个国政来讲，从乐义的有伴来讲，从北庙的住处来讲，实际上呢都是一种安乐的行径啊，都是一种安乐的行径。国政呢，人们认为是一个安乐的，有伴呢，书生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很好的这个妻子啊，像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乐义的这个对境。然后呢，北庙的住处呢，好像也是一个安乐的行径。但是第四个方面，总的来讲吧，啊，只要是从快乐的角度来进行一个总的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啊，所有安乐的行径呢是不可以信赖的啊，不可以信赖的。这个地方讲安乐的行径不可信赖，当然必须要加简别了。加什么简别呢？因为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它是讲啊，对轮回当中升起厌离之理。既然是对轮回升起厌离之理呢，这个地方所讲这个宋词所讲的意思，当然就是在让我们对这个有漏的，也就是说轮回当中的安乐行径啊，认为它不可信赖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你一旦得到了出世间圣者的果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安乐有没有呢？绝对是安乐的，绝对是安乐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只要你登到初地之后，只要你得到初地，反正就是说，不管你相续当中的烦恼中种子啊，所知当中种子有没有彻底的灭尽，这个我们不观察。反正一旦得到圣者的果位之后呢，一切整个轮回当中的痛苦彻底熄灭。一旦就是说彻底熄灭了整个三界轮回当中的痛苦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安立一个很长特别就超胜的一个大快乐、大安乐。所以这样的一种安乐行径呢，是不是可以信赖的呢？当然是可以信赖的了，对吧？确实可以信赖的了。然后呢，是到佛地的时候，这个就是说最为恒常的安乐，就是佛地当中真正获得的。因为他一切烦恼中所知上的这个一切的负面的因素啊，所有的因呢彻底断尽，因此说那个时候所获得的乐是恒常的大恩乐啊，大恩乐。因此像这样我们说加简别的时候呢，就从这个角度呢加了简别，也就是说这个宋词所讲到的是让我们对这个有漏的轮回当中所设的这个安乐的行径要认识到它不可信赖。从这个方面呢，就对轮回产生厌离心，然后对解脱了产生一种祈求心啊，就是应该必须呢，就是应该是这样，要入道了必须要这样啊。就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有些地方讲的话，你祈求解脱，祈求佛果啊，也是一个所知障，也是一个心所法。这个是好像关带最了义的教法来说的时候，也是应该舍弃的。但是这个方面是比较高层次的了啊，比较高层次。真正的高层次的这个讲法来讲的话，肯定是你乃至你发一念心，你要求佛道，你要发一念心，你要求解脱，这个绝对是一个成佛的障碍啊，就是一个所知障，就是要需要舍弃的。但是舍弃的是在什么层次舍弃？啊，这个是在圣者果位的时候舍弃。那么如果在凡夫位的时候呢，你必须还是首先要厌离轮回这个心要产生，然后呢就是说希求解脱的这个心呢也要产生。虽然是一种所知障，虽然究竟来说需要舍弃，但是暂时来说呢必须要升起来的，必须要依靠的。所以这个两个层次的这个法印呢，千万不要搞混淆。 与诸天女相依喜，美丽乐园共喜戏。复将为诸建业灵斩断手足与耳鼻，或入曼陀妙池遭天女金花艳彩容，舍身不如无贪和赤门难挡受热浪。这地方也是从两个角度吧，两个方面呢进行这个观察的。第一个方面呢，与诸天女相依喜。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讲到了自己在这个天界当中，在天界当中，欲天当中呢，像这样和这个天女这个互相依偎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快乐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欢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般的人想象起来的时候，当然是非常的向往的。然后呢，美丽乐园共喜戏，那么在和这个天女在这个美丽乐园当中呢，一起做一些种种的游戏像这样的话，这个享受这个种种快乐。但是呢，像这样的这种这个安乐的行径呢，它也是这个无常的，也是不可信赖的不可信赖。也就是说呢，为什么不可信赖呢？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和天女这个一起依偎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快乐，这样的一种欢喜呢，它是会变化的，而且变化之后呢，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极为非常容易的就堕到地狱当中去了。另外呢，就是龙树菩萨在讲解这几段话的时候，在宣说这几段话的时候呢，都是通过天人做这个天界当中这个天界当中的安乐作为一个这个标准，然后呢马上堕到地狱当中，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作为一个比较对比的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方法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呢？是不是所有的天人一死了之后绝对会堕入地狱的？这个是不一定的这个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有些天人他死了之后一世生命死了之后呢，如果他的影业未尽的话如果影业未尽，他死了之后马上还是成为天人，又马上转成天人，这个方面也是有的，或者来自于很多事当中都转为天人的不像这个宋词当中描绘的，然后首先在这个天界当中按照，然后死了就马上到自己比较地狱当中去。有些时候是不一定这样的有些人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福德呢，就比较这个殊胜比较深厚，所以说呢，他做天人做完之后一死亡之后，马上又开始这个得到这个天人的这个果位，然后死了之后又得到天人的果位。反正像这样的话，有很多事可以相续，不管有多少事可以相续，反正从总的角度来讲，从这个整个轮回的这个次序来讲的时候，从这个时间来讲的时候呢，这绝对就是一个无常的就是一个无常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呢，几世当中连续变成天人，是不是这个业因果的这个规律就已经错乱了呢？实际上根本不是的实际上我们如果从这个无始的轮回，然后之后它的没有开始，然后没有结束的，从这么长的一个总的轮回来看的时候呢，也得到几世天人的果位，没有什么任何稀奇的没有任何稀奇。那至于你连续100世连续1000世你变成天人，这个方面针对整个轮回来讲，仍然是相当短暂的仍然相当短暂的。所以说有些天人是会变成这样，那么有些天人死了之后呢，他不转天，他这个变成人变成人当中呢，又做这样人间当中的这个富豪者或者国王，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就说这个也有些情况，他死了之后呢，就堕入地狱当中堕入地狱当中，像这样的话也是有的。但是为了使我们对整个轮回的情况呢有一个彻底的认识，从内心当中彻底产生的厌离心呢，龙树菩萨就把最高的和最低的如是的话做一个相比，因为只有这样距离拉得越大的话，你对这个轮回的现象呢，对这个方面呢，才能够做一个最彻底最清晰的认识。如果就是说死了之后还是天人，然后死了之后有可能变成人，如果是这样从这个行文当中从书中当中这样讲的时候，它的效果就远远不如这个地方所讲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够震撼人心的这样一种效果，绝对达不到的。所以说他讲的时候呢，首先讲很高，然后讲最低劣的，这样的话一下子我们就能认识到实际上我得到一个天人的位置得到这样天人的快乐又怎么样呢？实际上还是一个无常的不可信赖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它是一种这个造论的方式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千万不要错认为呢一切天人死的时候绝对会堕入地狱当中。如果这样想的话，有的时候就会对比为什么龙树菩萨讲的不对？为什么呢？佛陀的经典当中讲，有些天人死了之后呢，仍然变成天人，然后变成人的方面也有。如果从这个方面对龙树菩萨论点产生一种怀疑或者乃至于口出诽谤言这个语言的话，就不但没得到利益，反而就受了过失了。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些情况呢这个稍微做介绍呢便于我们去思维。然后呢，富江城为诸建业灵斩断手足与耳鼻。那么这首先是在天界当中和天女这样一种喜戏感受快乐的。然后呢，就是富江为诸建业灵这死了之后呢，很有可能就堕到这个地狱，而且是堕到这个建业灵这个地狱当中呢被这个建业灵当中的这个建业斩断手足、斩断耳鼻、斩断自己的身体，将自己的身体的斩为这个碎尸万段斩为这个碎片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特别痛苦。所以说像这样安乐行径就是不可以信赖的。 或入曼陀妙持招，天女金花艳彩浓。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是，或者呢入这个曼陀妙持招，或者就是说和天女一起呢，就是进入到这个非常殊妙的这个池道当中，这个天界当中的这个水池当中呢，像这样的话一起这个洗洗。那么这个时候呢，天女金花艳彩浓，天女金花艳彩浓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个方面主要是两种解释的方法吧。一种解释的方法的话，就是这个天女它本身就是长得特别美丽非常非常好看的。一方面讲的是这样的，然后呢从另外角度来讲，这个天女它这个天女佩戴的这个金花它的这个天女身上呢就是以金花做装饰，所以像这样的话，金花和金花和它的这个彩绒，这样的话一对比可以说一配合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天女显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好看。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一种解释是从天女自己带金花的，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是怎么样呢？还有另外解释的话，就是说这个天女她自己的这个容貌相当美丽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水池当中呢有一些这个金莲花，有些银莲花，有珍宝的这些像这样的话莲花，所以说呢这个天女的这个容貌和水池当中的莲花像这样的话互相这个衬托，这个时候就显得天女相当美丽。所以从两个方面呢都是可以这个解释的。说这些有什么样的必要，实际上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天界的天女呢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现在世界上南瞻部族所谓的这个人好看的像天女一样，实际上好看的仙女在天界也许就是一只猴子一样，像那样一只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这个不是我在讲了，就是说释迦佛在引导这个南陶尊者这个出家的时候不是这样，南陶尊者自己说的，像他的妻子这个白莲花就是特别好看，但是天界去的时候呢说像一只猿猴一样。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这方面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对这个天女的这个容貌有的时候是没办法想象的，确实没办法想象。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这个天女的时候描绘的特别的美丽，比这样的话人间的这个美丽万倍这个时候就是这个避免一些问题避免问题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在人间修这个不净观也好，修这个与生的过患也好认为这对女色已经没有什么执着了，那如果假使说有一个特殊的因缘让你看到一下这个天女的话，也许你的羞耻就不够了那个时候你肯定也许就会发愿还是到天界好一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其实这是我们在这个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应该知道这个天上的天女和人间的这个女人方面现在的话有很大的差别了解这些之后呢，在我们做观想的时候也应该将天女呢一起观念进去，不管再怎么好看实际上也是种无常的这种体现。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方面讲天女金花艳彩浓，然后呢这个方面是讲天人的这个安乐，然后再讲这个以后呢他的这个恶业的果报所牵引的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呢，这个方面做一番对比。怎么样对比呢？舍身不辱无贪合，舍身呢就是从这个天界舍弃了天界的身体，舍弃了天界也就是从天界死亡之后，天界死亡，天人的身体舍弃之后呢，那么通过自己的业力所牵引堕到地狱当中，步入无贪河步入无贪河当中，步入无贪河呢，四门难当这个受热浪，那么在这个无贪河当中呢特别这样一种这个什么，特别这个有这个热浪这样的话燃烧的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自己这个难以抵挡难以抵挡。这个刺门的门字呢，刺字的比较好理解，刺门的门字呢这个方面就是稍微不好理解就我看半天呢，这个刺门的门到底从哪个方面在做解释的，有的时候还是没办法确定这个刺门的门呢，有的时候这个门呢就好像是我们大门的门的意思，如果是大门的门的意思的话，就是说这个刺的热浪呢一般的门的挡不住的，有这样的一种意思在里面，就是说它这个特别特别的这个热，特别特别难以忍受这个痛苦，好像是什么样的门都挡不住，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嘛。或者从这个门呢，有的时候这个门是方便的意思，一种方便，一种方法，用方便方法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稍微做解释，大概的话就附会的方式做一番解释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管用什么方法，没办法抵挡这样的一种热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就是无贪河呢也是一种这个无贪河呢也是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地狱当中的一种吧。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妙持招和无贪河做对比这个像这样做对比，前面的话美丽的花园美丽乐园和建业林做对比，像这样的话都有相同之处都有相同之处的缘故呢，就比较容易使我们了解这个意思了。印度四论中所谓的一是一味的同意像这样宋词当中有个一字，有这个有一个一字呢，实际上是一味的意思，就是和天女一起这个依偎在一起呢，感受这个安乐。尽管曾经一度与貌美可人的天女相互依偎心花路上舒心惬意，在美丽的乐园中游戏喜乐。 然而当福报享尽时，所得到的将会是对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剑与灵斩断手足耳鼻的结局。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你虽然得到了这个天人的果报，那么和特别可爱的这样的一种美丽的这个天人呢互相在一起呢，就是这个感受快乐，但是当这样的一种这个福报用尽之后呢，肯定会堕到地狱当中呢，受到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剑与灵。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两个这个差别是个很大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我们是在这个观想，现在我们是在观想。那么如果假如说我们了解这个教义，了解了这个教义，精进的修持啊，精进当中，如果说越过了轮回大海了之后呢，像这样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这个情况就不会再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那么如果自己听了之后呢，是不是认为一种说法而已啊，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情，或者虽然知道了，但是用侥幸的心理呢，也许我不会变成这样吧，或者就是我修了这么多善法，应该可以怎么样吧，或者我的上司应该会救助我。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错过了修持正法机会，错过了修持正法机会的时候呢，自己在以后呢，很有可能在这个宋史当中所讲的这个结局，就会在自己身上应验啊，确实就在心自己身上应验。如果那个时候呢，自己后悔也来不及了，可能想也想不起来以前在这个在人间的时候听闻正法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描绘的，这样的话也许就根本就忘记了。但是那个时候呢，痛苦是绝对是有志向的，痛苦绝对是真实的。这方面的话，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通过观察这些这个宋词吧，应该发一些猛烈的愿望。像这样的话，千万不要在这个转生到这个方面，千万不要为得到这样一种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度的这样一种这个安乐呢做回向，把这个善根回向到天界啊，把自己的善根回向到转轮王啊，回向这个后世当中当大官了。这方面呢，就是就要制止自己做这些回向。所以说，像这样今天回向或者解脱道，今天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像这样的话，才有真正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有意义的这个一种这个善根。不像这样的话，现在就应该听到这些教法之后呢，好好思维，然后呢做一番取舍。或者纵然与容颜艳丽光彩夺目，头饰金莲的天举共相步入缓缓流淌妙不可言的天界池塘中，也会再度踏入恶趣地狱热浪冲天炽热难忍的无贪河。那么这个方面也是从第二个层次吧，相当于讲宋词有两个层次，实际上第一个层次呢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天界的花园和剑与灵对比的这样一种层次，第二个方面是天界的这样一种这个天界妙不可言的池塘和这样一种地狱当中呢，非常就是令人这个难受痛苦的这样一种这个无贪河。这方面做一种这个对比之后呢，就可以知道了，实际上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快乐的行径呢，不可以信赖。当然呢，在宋史当中呢，只是讲到了两种对比，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对比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从这个窍诀的形式就没有讲的，让我们自己去类推，让我们自己去思考去思考。尤其是对于像这样的话，就是当今的一些这个快乐，当今的就是很有可能发生在修行人身边的这些快乐呢，应该做一些观察，然后呢了解它不可信赖，然后呢就是产生一种业力性修持正法。所以这方面呢，应该这个学会去再三思考去翻山的方式呢自己去推理呢，就容易了解一切轮回呢的快乐都是这个不可信赖的道理。今天讲的这些。